好，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日子，我们也一起在主的面前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好，我们知道真的是好，就像我们在 PPT 上这节经文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每当主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听上帝向我们说话，然后圣灵会把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向我们讲解。所以我们主日来敬拜上帝的人是特别有福的，因为你听上帝说话，对吧？如果有一天说，哎呀，哪个特别超级富豪跟你说话，哪一个特别厉害的顾问向你说话，然后天天都向你说话，你会觉得我很有福。但是至高的上帝向你说话，所以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最有福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主。如果没有你拯救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明白真理。如果没有你眷顾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天国的荣耀。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来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会如同这世上那些可怜的人一样，他们虽然竭力的好像在追求知识，却不能得到真知识。但是主啊，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这天国的真理，这是何等大的福分，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在你面前的敬拜，你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被你的圣灵所膏抹。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网络直播，还是后来听通过录音，主啊，你的圣灵都运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被你的道所得着，让我们更加敬畏你，更加爱你，也更加有力量有信心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继续分享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讲第二讲哈。我们上次讲了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讲了第一讲，我们的侧重点就是在于神。好，我们说要看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上帝居然委身在教会当中，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真理。所以我们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也给我们很大的激励。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呢，我们说分享神的家，我们的重点呢就在家这里。我们来看一看教会称为神的家，它的意涵到底有哪些是我们需要认真去思考的。那么我们在一起再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依然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大家开声一起来齐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特别激励我们。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是外人，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客旅，而是什么呢？而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然后我们是被建造在耶稣基督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使徒所讲的先知所讲的都指向基督，而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我们靠他渐渐的联络，成为主的圣殿，然后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我们要看到。那么我们讲到看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去思想哈，我们去明白，就是要明白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继续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教会是神的家，对吧？那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啊，它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些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可以去思想。我们上次讲了说，如果我们不认识教会，我们对上帝永恒的计划，我们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对吧？没办法搞清楚，因为上帝的永恒计划和他的教会密切相关。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看教会好是神的家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要先记得，记得什么呢？我们说如果没有福音呢，我们是什么的人呢？我们是灵里的死人，阿们吧。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哪怕这个人是世界长跑冠军、短跑冠军，强壮的不得了，但他在灵里面是什么？是死的。就像上帝跟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就必定什么？就必定死，因为向神没有关系就是死人。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只到这一步，说哎呀，我们有福音就好了，我们也不是靠教会得救。阿们吧，阿们，阿们的。我们靠教会得救还是靠耶稣得救？靠耶稣得救。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没有教会呢？我们说你去看，没有教会的话，就算我们得到了属灵的生命，我们却成为属灵的孤儿。阿们吧。就是我们就像浪子要离家，然后其实是很凄惨。所以你要明白这些道理。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就是我们要去明白说，在神的家中，好，我们讲到说教会是神的家，那么家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讲到教会被称为神的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为什么教会被称为神的家，还有我们要知道说教会是神的家对我们的生命成长它有什么意义，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这些当中它所蕴含的真理。那关于这些方面的真理，我们今天呢分三点来跟大家去讲。那么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说讲神圣的家。啊，神圣的家就是我们刚才要回答的问题。我们说家在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它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它到底占着什么样的位置，我们说我们来去看一看。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首先要去看到我们说神圣的家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思想，真的要去明白，就是明白什么呢，就是明白说其实在上帝的旨意计划当中，其实家庭是很重要的。讲到家，我们人自己是很矛盾的，同意吧？绝大部分人都很矛盾，我们对家是又爱又恨，同意不同意？是吧？每一个人都需要家庭，每一个人都在家庭当中出生，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的兄弟姐妹对我们很重要。但是我们也都承认，其实对我们伤害最大的也经常在家里。阿们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所以现在有些人说哎呀， 我结婚了，我不要孩子，我们要做丁克家族，是吧？为什么？因为觉得伤害太大，对吧？还有一些人甚至干脆我不要结婚，我不想要家庭，我觉得家庭很痛苦。但也有些人说不行，你应该结婚，你应该有家庭，因为家庭怎么怎么样。所以大家其实是很，这种对家的态度其实人自身是非常矛盾。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圣经向我们展示的很不一样。圣经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家庭是很重要的，家庭的重要性和神圣性是从神的话语，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就是我们去看在圣经当中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比如说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的 PPT 上也有，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大家都知道这是圣经第一卷书第一章，上帝用六日创造了世界，然后第几天造人呢？第六天造人。造了人以后，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然后上帝就说了这句话，上帝一造人，人什么都没做，上帝就祝福人。所以是祝福在先，恩典在先，还是人的行为在先？从来是恩典在先。阿们吧。你什么都没做，上帝就祝福你，你凭什么说你是用你赚的东西来赚取的上帝的祝福？不存在。但是你注意，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什么呀？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人怎么生养呢？家庭。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在上帝来讲的话，他所做的这个奇妙的工作，就是上帝用家庭来祝福全宇宙。上帝是设立了家庭，然后让家庭来去完成上帝那美善的旨意。阿们吧。所以家庭非常重要，基督教为什么重视家庭，是从神的话来的，而不是说我们必须有家庭，没有家庭我们没法活。好，我们要赚钱，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住一套房子，不用住两套房子省点钱，不是因为这个的，对不对？而是因为上帝祝福家庭，甚至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没有家庭就没有治理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家庭是上帝设立的，家庭是上帝祝福的，家庭因为是从神而来，所以它是神圣。所以家庭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按照上帝的旨意，人的家庭要成为全宇宙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讲的说雅各家，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家，然后当 上帝用大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因为今天广州正好下大雨，对吧？大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是挪亚一个人进了方舟，还是挪亚一家进了方舟？挪亚一家进了方舟。然后出来献祭的时候，是挪亚一个人献祭，还是一家人一起啊？一家人献祭。所以你看到上帝真的是对这种家庭是很重视的。而且大家，我教大家一个秘诀，你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当你读到一些章节突然出现家谱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你没注意到，对不对？一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开始，上帝就在圣经当中开始讲家谱。好，你看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说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大卫的子孙，然后讲主耶稣是怎么一路下来的。阿们吧。你去看创世纪，创世纪每当到了关键时刻，他就开始讲家谱。我们之前讲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当摩西要出场了，因为上帝要拯救以色列的旨意开始展开的时候，他又把摩西的家谱列出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上帝对家是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看了家谱，哇，一堆人名我看着好累，其实上帝就在告诉我们说，你看我在家庭当中的计划，让家庭成为全宇宙的祝福。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家庭好，这个社会整体就会比较好。如果家庭出问题，这个社会你不要指望它太好。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家庭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讲到家庭重要的性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人，我们再来看人。其实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说神的家，对吧？那么起初上帝造了亚当夏娃，然后特别是刚上帝一开始造头只造亚当一个人，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造了夏娃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怎么说？亚当有没有说啊，你干嘛？有没有这样子？亚当怎么说？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其实亚当是在唱赞美诗，你知道吗？那是人类历史上从人口里发出的第一次的赞美诗，赞美上帝赐给我配偶，赞美上帝赐给我家庭，赞美上帝把我生命所需的赐给了我。他们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亚当夏娃被魔鬼所引诱，因着他们违背上帝，他们犯了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你会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就被逐出了伊甸园。其实逐出伊甸园，有的时候，所以有些人还说，现在大家还经常会讨论说伊甸园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现在的伊拉克伊朗那个地方，哈，幼发拉底河，然后因为圣经里面有讲伊甸园是在那四条河的位置，所以应该位置大约就在中东。哎，弟兄姊妹，伊甸园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啊，伊甸园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地上。是确实在地球上吗？确实在地球上的。阿们吧。所以伊甸园曾经在地球上，只不过今天因为人的堕落这些都改变。那么我们要真正看到这点，真正去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人的家本来要成为全宇宙的祝福，但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堕落，人的家怎么样子，人的家就出现了败坏。阿们吧。我们因为跟神的关系被断绝了，所以人的家也出了问题。因着罪的缘故，我们被逐出神的家，也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的家变成了像我们刚才讲的爱恨交织的地方。我们的家每个人都需要，但是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受的伤害从家里开始。阿们吧。而且你有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是说哎呀啊，完全去排斥心理学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些心理学他就发现一个敏感的发现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词叫原生家庭，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吧？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跟你的家庭肯定有关系，同意吧？其实你去判断一个人他会怎么去面对事情，你看一下他成长的家庭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对不对？如果他成长的家庭是一遇见事情就打，那么他怎么解决问题，他一般也是这样子，对吧？如果这个家庭他成长的家庭遇见问题他就逃，好，不解决逃避，那么他将来遇见问题第一反应也是逃，是不是？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我就说很感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都忘了，其实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在讲中国，我在讲我们这个社会，你知道原来其实曾经，现在因为这种文章越来越少了，我记得那时候看一些文章很让人难受的，包括一些教会就跑去做工作，做什么工作？留守儿童工作，对吧？中国出现留守儿童出现了多长时间？几十年咯，对不对？几十年了，以前是锁死大家不许大家动，等大家能动了，特别农民工到城市里打工，不许他们有贫民窟， 只许就是我们的城市很干净，但是农民工是没地方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孩子老婆带过来，所以我们还嘲笑印度，我说你看印度，你知道印度的首都哦，那个富人区很漂亮，但紧挨着富人区旁边就是贫民窟，所以他们嘿比我们城市差远了。我跟你讲，中国缺乏贫民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很多家庭就因为这个缘故硬生生的给他拆散了。所以你留守儿童已经出现了30年、40年这么长时间，请问这些留守儿童回头到现在已经长大了，他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会如何？对不对？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今天有些人处理问题那么极端，那么古怪，因为他是留守儿童长大的，他从小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甚至他的爷爷奶奶其中有一个也出去打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家是很重要的，但是因着罪人的家被破坏，魔鬼也知道人类家庭的重要性，所以魔鬼也竭力破坏家庭。阿们吧。所以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本来一开始是小事儿，后来那个火腾腾腾越吵越大，对吧？哎，有的时候你再去想，你觉得不太对头，为什么那天我们会气成那个样子？其实真的就是一件小事，甚至就是一盘菜，就是一杯水的问题，为什么会是那样？因为魔鬼在后面煽风点火。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人类的家庭真的是被这些我们看到的，就是被人的罪给彻底的破坏。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成了外人，成了客旅，然后我们的家庭也出了问题，我们的家庭也出了问题。我们刚才讲了说，家庭本来是上帝用来干什么呀？祝福全宇宙的，阿们吧。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哦，我们的家庭不见得能祝福全宇宙，我们的家庭经常成为全宇宙问题的这个产生地，同意不同意？本来应该从家庭当中输出，它要成为一个源头，把各样的祝福、各样的美好带到社会当中。结果呢，很多从家庭当中输出的是给社会毒素。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所以我们在讲，这就是圣经，这就是上帝高过人的学问的地方。就是按照人来讲说，哎呀，因为我爸爸不太好，他有一些坏习惯。因为我妈妈不太好，因为她有一些东西做的不对，所以我们家才是这样子，表面看是这样子，对吧？其实在问，我在这里问我们绝大部分人的父母亲，你有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我爸爸绝对楷模，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妈妈绝对牛，特最好，任何问题都没有，你能不能这样说？我相信没一个人敢这样举手。但是一般的学问，人的学问只看到这一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更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什么？因为罪。阿们吧。你再去想，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上帝给我们家庭是让我们蒙福，是让整个宇宙蒙福的，结果罪来了，把家庭每一个家庭都破坏了。请问罪厉害不厉害？你请问罪厉害不厉害？罪很厉害。阿们吧。所以你明白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去晓得，我们就要去知道说，其实你去晓得罪是如此可怕的时候，那么你还会不会说，哎呀，我们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把罪解决了，会不会？他把整个宇宙都改变了，你稍微努力一下就把罪解决了啊？他把整个宇宙都给破坏了，你稍微努力一下，流几滴眼泪就把它解决了，可能吗？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要解决罪的问题一定不在这个宇宙当中，而是能够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才能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因为罪把整个宇宙都玷污了，所以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是谁啊？我们的上帝。所以只有上帝来拯救我们，才能真正拯救我们。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世上那些宗教讲的再天花乱坠，他们的理论讲的再玄妙，你不会进坑的。要说这不可能，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简单。你以为造几个塑像，烧几根香，扣几个头，哪怕你像那些西藏的那些藏传佛教那样说，扣等身长头，从家扣到拉萨，扣到死，依然解决不了。阿们吧。只有那一位才能。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神圣的家的时候，弟兄姊妹，人的家败落了，人的家失去了他的神圣性，失去了对整个宇宙的祝福的能力的时候，上帝怎么面对？上帝怎么做这个事情？我们说上帝做的事情很奇妙，就是上帝在这里他做的事情就是他兴起神的家。人的家失败了，对吧？人的家失败了，亚当夏娃，我们人其实经常很有意思，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讲说，哎呀， 亚当当初为什么意志那么薄弱，就听他老婆说的话，就吃了无花果树的这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至于这样子了。当然，如果上帝把亚当造的都没嘴巴，吃不了就更好了，是吧？所以变相还是要埋怨上帝。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哎呀，可惜啊，亚当夏娃不是广东人呐、啊，广东人见到蛇拿去就煲汤了，是吧？根本不会听他说话。”是吧？是这样子吗？不是，我们人的家败落了，你再搞更多人的家依然胜不过。所以那怎么才能胜过？上帝给我们一个方法，上帝说我们怎么去胜过，我给你一个新的家，叫什么呀？神的家。而神的家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一点，当我们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我们所看到，我们所思想，我们所明白的呢，就会大不相同。我们就要去晓得，稍等一下啊，好，我们继续哈。然后那我们要真的去看，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就是上帝他就兴起神的家，然后作为对人败落的一个回应，是吧？那么我们要看到，其实人失败了，然后上帝说我要去改变你们失败的结果，怎么做？上帝说我来兴起神的家。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就给我们很深很深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就是当我们人失败了，然后人的家不能再给整个宇宙带来祝福了，上帝有没有说算了，既然是这样子，我就承认这个结果。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就被人的罪打败了，同意吧？魔鬼很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有些基督徒也以为是这样子，但我们的上帝永不失败，阿们吧。我们的上帝看到人失败了，他的永世之中定好的计划，那个反败为胜的计划就展开了。什么反败为胜的计划？从家的角度来讲的话，人的家失败了，上帝说我要兴起神的家，阿们吧。我要拯救一批人，让这些人来到我的家中，进入神的家中，然后不单把原来我要让亚当夏娃给全宇宙带来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当中，而且要带来更大的祝福，阿们吧。就是借着神的家，将来有什么新天新地，有永恒的国度，有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当中，阿们吧。伟大不伟大呢？所以我们一想到这些，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特别赞美上帝。因为按照我们人的性情，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一看，甚至我们自己的孩子他表现不好，我们有时候就一开始着急，后来生气，到最后很容易变成嫌弃，对吧？你看到有些人说，哎呦，我这个学霸爸爸生了个学霸儿子，学渣儿子，有没有听过这些说法，对吧？说哎呀，我终于接受了，我终于接受了，我的孩子不能像我这样做学霸。其实这个话说的时候蛮伤人的，对不对？其实他那种情绪好不好？不好。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把自己投射到上帝身上，以为上帝也是这样。不是，上帝看到全人类全都堕落了，没有一个不堕落的，但是上帝从来没有灰心，从来没有绝望，也没有遗弃我们。相反，他差主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然后给我们建立一个神的家，然后让这个神的家怎么样子呢？去祝福全宇宙。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又有一节经文，大家读一下，以弗所书5章25节，我们 PPT 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以弗所书5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魔鬼经常骗我们。魔鬼说，你看你们家都没搞好，你去教会干什么？你星期天你不如好好睡一觉，或者你们家一起出去玩一下就好了。你注意，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教我们说怎么建造家庭。他说你怎么建造家庭？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什么？如同基督爱教会。其实还有一句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什么？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你在神的家当中，你有一个新楷模，就是基督。你在神的家中去学习到的，领受到的，才能再反馈到你的家庭当中的时候，你的家会在其中蒙大福，阿们吧。所以当你来到教会，当你服侍教会，当你在教会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你要不要花时间？ 要不要花精力，就像今天广州下大雨，我很感恩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冒着大雨开着车也好，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好，赶过来聚会，要不要路上花时间呢？要，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赶过来。但是魔鬼这个时候有时候就说，哎呀，你看你花那么多时间干嘛。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来到神的教会当中，我不是只是把我的时间精力消耗了，而是我在其中大得祝福，然后我可以在神的家中看上帝在这个家中所做的工作的时候，我把这些学校的东西用到我的家庭里面的时候，我的家庭会大不一样。你家庭当中的撕裂，你家庭当中的伤，你家庭当中的问题，经常你可以在神的家中你学到了这些真理，领受了这些恩典，你再回去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家改变了，对吧？保罗就是这样说的，说其实我们夫妻容不容易吵架，容易，我们容易互相之间嫌弃，但是保罗说你们怎么办？他不是像一般的那些婚姻辅导师就教你说，哎呀，不要吵，多沟通，这些有用没有用？有用。但是他讲了更本质的东西，更决定性的东西，所以你们去效法基督，你看基督怎么爱他的教会。教会有问题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丢弃他的教会？你丈夫有问题没有？你要不要丢他？你要不要嫌弃他？你要不要不理他？对吧？一样的。你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然后我们要不要顺服基督？
要。
我们顺服基督顺服的完美不？耶稣基督接纳不接纳？接纳。所以当一个妻子顺服丈夫不够完美的时候，丈夫要不要生气？当你去效法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很感恩了，你就，哎呀，我看到我妻子正在学习基督，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怎样牧养他的群羊，怎样喂养他的小羊，你再去思想我怎么去爱我的孩子。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要知道你养育你的孩子，你千万不要嫌弃他。我们这些传道人有一个很大的亏欠，很多时候是在孩子身上。我盼望弟兄姊妹也要一定要记得，当你去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在做一个最长期的门徒训练，阿们吧。你在训练他做基督的门徒，你要把最好的福带给他，永生的福，跟从基督的福，领受天国智慧的福带给他，这就是你的目标。你一明白这个目标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子女的教育和世上最好的教育家对子女的教育相比，你都有过之无不及，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上帝对家庭他有神圣的计划，人的家失败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神的家。所以当你不去来教会的时候，你说我只是要去学这方面的知识，学习那方面的知识，你亏了一大块，你亏了一大块，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当上帝要去建造他的家的时候，那么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有讲什么呢？就是他要让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在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在我们 PPT 上有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神的家为什么这么独特，神的家为什么有这些独特性，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原因。因为他是神的家，他就一定独特，因为他是接续的上帝要祝福全地的美意，它一定独特。但是我们去读圣经，神的家之所以独特，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神的家的房角石，阿们吧。耶稣基督为神的家的房角石，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给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这个给我们的震撼也是最大的。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神家的独特性，神家的独特性就是唯独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不是我们这些牧师长老？是不是我们这些同工？不是。我们这些牧师长老都会过去，同工也会过去，人也会过去，但是教会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力量？我们这些牧师长老，我们这些同工，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教会为什么可以在这个风雨飘摇，在这个暴风骤雨的世界当中依然可以站立得稳？因为谁做根基啊？唯独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真的要去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想。真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是教会最大的福分。当然，如果我们讲耶稣是教会的根基，我们都不是十次八次能讲完的，我们可以一直讲都讲不完。但我们今天从家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讲到家的话，你知道一般的家庭以什么为根基呢？
以血缘，
对吧？这是我儿子才是我家人哦，对不对？是吧？然后妻子是借着婚姻，但是联姻了以后也成为一家人，对吧？其实他主要是根据血缘的关系来作为根基，成为这个家。教会呢？教会是基督，基督做我们的根基。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基督做根基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好好去思想一个问题，是人的血缘强大呢，还是基督强大？啊，人的血缘强大，人血缘里的力量强大，还是基督强大？基督强大，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家庭，甚至你看到两个人原来明明彼此相爱，但是后来他的家可能分崩离析。为什么？因为他的血缘的那个凝聚力胜不过罪在他们当中造成的破坏力。同意不同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人也真的是看透，他没看错。有些人为什么说我绝不结婚，是吧？有些人宁可就是一直谈恋爱，就是不结婚，因为他认为说没用没用没用。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哦。他说你别看这两个人再相爱，但是他都可能有一天分开，是吧？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罪是能够把整个宇宙都玷污了，你两个人所谓的情感也好，血缘也好的那种连结是不够抵挡罪的力量。阿们吧。但是耶稣基督够不够？耶稣基督是大大的胜过罪，阿们吧。他把我们一切的罪都胜过了，他使我们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造的人。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去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再去思想，我们整个的这种观念就完全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当中做了这个工作。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也是挺搞笑，因为我原来喜欢物理，我去看的时候，你知道当人在失重的环境之下，有很多事情非常难做。我们在地上比如说喝杯水很容易，对吧？我们在地球上面，我们要跑要跳，然后可以做很精密的动作。但你注意在太空当中那些宇航员个个都是慢动作，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地上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可能五分钟就做完的事情，在太空当中他可能要花两个小时他才能做完。为什么？因为没有重力。阿们吧。就举个例子，你看我在这儿，我说哎呀，我在一边讲道，我口渴了，我一喝就喝下去了，这没问题吧，对吧？但你知道在太空里面，在空间站里面，可不，你如果见到一只杯子里面放着水的话，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水不会老老实实的待在杯子里，当宇航员要喝这个水的时候，那个水会一下子过来，它不是都喝的嘴里，它会扑在他的脸上，甚至会让宇航员窒息。所以宇航员喝水的时候要拿一个什么东西，特制的东西，然后带个管子插到那个仪器上面，然后那个水进来，然后他就把那个管子伸到嘴里吸，保证水进到他的胃里而不是飘出来。而且水出来大家有一点知识的就行，比如说我这儿有个笔记本，我把水泼在笔记本上怎么样，马上冒烟完蛋了，对吧？那太空站里面很多的电气设备是非常怕水的，所以他们是不可能拿杯子喝水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一个发布一个视频说一群人在太空当中，然后那儿旁边放了一个杯子，杯子里有水，说我们正在跟大家直播太空直播，我们就知道那是作假，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讲这个不是我的重点不在这里，你知道吗？基督就是我们的重心，基督就给我们产生了属灵的重力。这样子你有了基督很多事情很好做，没有基督你就如同在失重的环境当中。你说我们讲夫妻相爱啊，沟通啊，沟通就好了，不沟通是不好的。这个话讲的容易不容易？容易。但是没有基督的两个夫妻之间的沟通是很难的，你明不明白？两个人说沟通一下吧，好，沟通，你说吧，那天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那边就说那你指责我了。哎，我不是指责你啊，你不是指责我，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明显就看我不顺眼吗？所以两个人还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结束了吧，对吧？但是真的有，因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容易崩掉，就是因为他是在失重环境当中要做一件在重力环境当中很容易做的事情，但失重环境他做不到，你明白吗？当你有了基督，我们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夫妇吵起架来其实比那些非基督徒还厉害哦？我们是拿圣经互相扎的，对吧？你丢一句说，妻子就喜欢说，说刚才我们看了那节经文了吗？对吧？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啊。然后丈夫马上，你没看上一节吗？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是吧？我们也互相站。当我们这样互相站，哎，这他不是引用圣经了吗？他那个时候是不在基督里，他那时候飘起来了，你明白吗？他失重了。只要有基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一想，基督在我们当中，你这样说话合适吗？你这样对你的妻子合适吗？你这样对你的丈夫合适吗？你这样对你的儿女合适吗？然后基督这个重心一来，啪，把你拉到地上，你就开始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你就会改变，对吧？就效法基督，道成肉身。为什么我愿意主动认错？虽然我觉得我也有些委屈，但我愿意认错，因为这不就是基督的做法吗？阿们吧，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有了基督以后，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改变是大大的不同，因为基督做了根基，因为基督做了我们的重心，因为基督就成了我们的万有引力。我们不再是漂浮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你跟他讲了 一大堆的道理，他也明白一大堆道理，但是做的不好，你不要去嘲笑他，你怜悯他，因为他没有基督。你告诉他，我教你一招，我觉得你们现在已经很努力了，但我教你一招让你变得不同。什么招？过来跟我信耶稣，阿们吧，来到神的教会，来领受那不一样的祝福，来领受天上的真理，把这个真理活出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想活出来就活出来了？不是，我们也要学习，阿们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被主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其次我们还要看到，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在这里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的主他在我们当中，其实他是建造我们的主，他是建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教会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们上次主要跟大家去分享建造，我们说教会很奇妙的地方，因为教会叫什么呀？叫神的家，神委身在他的家里面，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彼此是家人，我们互相之间要不要交流？
要。
上帝在不在我们家里？上帝在不在教会当中？如果上帝不在，我们就没资格叫神的家了，阿们吧。所以上帝是在他的家中。所以我们说，我希望大家记得一个真理，上帝住在教会中。弟兄姊妹啊，上帝现在就住在我们当中，上帝就住在我们这间教会当中，上帝就住在这地上诸多他的教会当中，阿们吧。那么上帝住在他的教会当中，他干什么？他对教会干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经常被魔鬼欺骗。怎么欺骗我们？魔鬼就说，哎，你们现在教会遇见挑战了，你们想办法，你们想办法。然后我们就想啊，然后当然我们也会祷告，祷告就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祷告我们还是仅仅陷在自己的思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上帝住在他的教会当中，所以上帝挂心不挂心他的教会？挂心不挂心？如果你说你爸爸在你们家是一家之主，然后你们家发生的事情你爸都不管，我女儿搞定，我老婆搞定，这个爸爸怎么样？这个爸爸很失职啊，同意吧？教会是神的家，神可能不可能不挂心他的教会？你明白我的道理吗？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糟了，我要一个人扛，我要怎么去？你忘了，上帝我们的天父是你在天上的父，阿们吧。主耶稣基督是你的长兄，圣灵是你的保惠师。你的事情是不是神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家庭当中孩子要上学了，请问爸爸妈妈有没有一个办法？上学是他的事，关我什么事？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爸爸妈妈就会很关心我的孩子要上哪个学校，好，他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老师，这个学校的特点是什么？这叫正常的父母，阿们吧。我们上帝正常不正常？我们上帝是最正常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教会有任何问题你不要慌张，你作为教会的成员，你遇见了任何问题你不要慌张，因为你的事挂在上帝的心里。我们有些弟兄说，梁弟兄，我觉得如果讲传福音上帝会很挂心，我现在糟心的事情是我上哪个学校，我现在担心的问题是我们家那个房贷，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家那个车有点漏油，上帝管这些吗？管不管？管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的上帝真的，他确实这么关心我。神的眼目时常看顾他的百姓，时常看顾他的家，时常看顾那地，你是有福的，阿们吧。 所以我跟我儿子经常提醒我之前啊，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去传福音，然后跟一个这个一个慕道友现在变成我们的弟兄了，因为带他做决志祷告，他之前就心理压力非常的大，其实都出了状况生了病，那我就跟他妈妈讲，因为有些话跟他讲都不太好讲啊，他不太听得懂，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跟他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起作用，因为他心理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他很多的自我的这种控告，自我的压榨，然后自我的否定，觉得自己太差太差，所以我跟他讲的时候，因为我那天去跟他说话我也很心痛，真的很心痛，因为整个人被病折磨得不像样子，然后我去跟他去讲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你是蒙大福的人，因为上帝祝福你，你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上帝要因着你父母祝福你，因为你生在义人的家庭。后来他跟我决志祷告，我说现在你自己也是基督徒了，上帝给你的祝福大得不得了，我说你可以把你心里面一切的这种压抑难过沮丧灰心跟上帝讲，然后你可以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把喜乐把平安把信心把盼望加在我里面，然后他听了，我都能看到他眼睛里面开始有些光出来，就跟前面不一样，然后我说你把心里面不好的吐出来，把好的接纳进去，所以他真的在那我说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刚信主，你能让他怎么样子呢，对不对，但他就是这样子，他也感受就会不同。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跟神相交的人，神的家最奇特的地方最美妙的地方就是你能跟上帝相交，而且你跟上帝相交就是你得力的秘诀。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弟兄姊妹，我提醒大家什么呢，我们要认识上帝，要不要明白真理教义，要不要，要，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真理教义是我们认识上帝的说明书，是我们的导航仪，是我们的地图，是我们的指南针，但是跟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相交才是我们的目的，阿们吧，
阿们。
你能不能拿到那张地图就满足了，够了，地图上已经告诉我目的地了，不是，你拿到地图就是为了去到那里，阿们吧，你不能说拿一个指南针就够了，我就知道哪是南哪是北，你要知道你要往南走，你就按着指南针指示的往南去走，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些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医治我们的药，而真理的教义是药方，阿们吧。有没有人一个人把药方吃在嘴里，然后把药方吃完以后，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耶耶耶，会不会一个人如果把药方吃在嘴里的话他会病得更重，同意吧，你明明白我讲的意思，所以你去学习真理这是应该的，我们在这里讲道也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真理，但是你不能满足于仅仅有教义，你一定要寻求的是什么，与神相交，你要祷告，所以你一定要祷告，你不能满足于说我今天读了这个灵修文章很好我很喜欢真不错，你不行，你一定要祷告，你要跟上帝去相交，你要去说，主啊，你把这篇文章给我，一定有你的美意，所以我向你呼求，你要让我知道什么，然后你把你的难处跟上帝讲，然后你留心上帝做什么，这不就叫相交了吗，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教会它美妙的地方就是与神相交，你真的要看到。那么我们怎么跟神相交，耶稣基督做房角石，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一位中保是谁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没有基督你没法跟上帝相交，所以我们祷告为什么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说奉耶稣的名，原因是什么，这个不是宗教套路，而是说我们就是在宣告我靠耶稣跟上帝相交，你跟上帝相交你放心了。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你认识一个围棋高手，你自己都不会下围棋，结果你遇见了一个很会下围棋的人，你认识的这个高手是世界围棋冠军，他在后面指示你怎么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谁赢谁赢，一定是我赢，但我不懂围棋哦，你能不能赢，能，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觉得哎呀我不行我不行，你只要接受上帝的指导，你经常会做出让世人让你自己都惊讶的事情，因为他最能，阿们吧。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什么，凡事都能做，你要看到。而且我们说当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为房角石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其实基督做房角石就像我们刚才讲它里面的意涵很多，我说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耶稣基督做房角石，就是他让我们彼此相爱，他让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就是保罗在里做比喻，说基督做房角石，然后各房靠他怎么样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房角石就是第一块石头，就是奠基石，就是联络石，然后把整个房屋连起来。所以联络是什么？联络难道仅仅为了说嗨你好，我说嗨你好，然后星期天早上好，我说早上好，然后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我们联络的目的是为了爱，阿们吧，是为了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当中，教会的特征是什么？教会的特征就是爱，就是基督在我们当中把我们联络起来。我们刚才讲了，一般的家庭是靠血缘联系在一起，对吧？你跟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能不能说你是我家人呢？你这样说人家邻居跟你急，对不对？你把邻居家的孩子抱过来说我的儿子，我邻居就着急，这我儿子你为什么说他是你儿子？你想干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不是破坏我们家庭吗？对吧？没有血缘家庭的是不能连接的，不能连接成为这样。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同意吧？当然也有些我们一家一家的我们彼此有血缘，但是我们跟其他人不是个个有血缘，但是我们成为一家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基督。我们刚才强调血缘强大还是基督强大？基督强大。所以教会会存到永远，你会看到很多的家族已经没落了，甚至有些家族已经消失了，对吧？你以前听说过的一些伟大的家族他已经不在了，但是基督的教会却一直都在。为什么？因为靠基督。而当我们去靠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会的房角石的时候，他带来的一个奇妙的果效是什么呢？他带来的一个奇妙的果效就是我们说带来相爱，带来相爱。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带来相爱的时候，其实啊，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说我们从逃离变成相爱什么意思？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两个犯罪以后，曾经有一个举动，大家记不记得？他们两个犯罪之前是赤身露体的，对吧？不以为羞耻，因为夫妻两个人有什么羞耻？但犯罪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编做裙子遮盖自己。然后呢，上帝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他们就躲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亚当堕落以后，那个罪性的影响到每一个人。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都是逃跑大师，这个世界上面的每一个人都是逃跑大师。我们习惯的按我们天性来讲都是逃避问题的，对不对？我们一遇见问题第一反应其实是逃离，有些时候是逃不了，所以婚姻很好啊。为什么？你逃不了啊，对吧？你两个人捆在一起了，但是呢我看着他我还想逃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不跟他说话，我用不跟他说话来逃，我用这种方式逃，我用那种方式逃。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甚至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我们防备别人，对不对？我们觉得如果害人之心不可有什么，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必须有防备。但是就像我们说，其实这个防备就带来一个结果，其实防备就是逃离的另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人谈恋爱的时候特别难？真的，人决定要结婚的时候特别难。为什么？因为我习惯逃离了，现在我决定要跟一个人捆在一起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一个姊妹答应一个弟兄说我答应你的求婚，我愿意跟你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珍惜，因为他克服了心里多大的艰难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天性是逃离，我们的天性是逃避，我们的天性是用无花果树叶裙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们的天性是隐藏起来，连上帝都不想让上帝发现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这样去逃离的时候，我们确实逃离了一些伤害，但是我们心里也知道，当我们这样逃离的时候，也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因着我们的逃离一路在失去。同意不同意？你如果跟你的配偶，如果跟你的孩子总是用逃避的态度跟他们去相处，你很多美好得不着啊，对吧？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一长大，哇，真的是像飞一样飞离父母，就不想跟父母交流，因为其实原来的相处是一直在加强这种逃离的趋势，只是他逃不了，等他能逃的时候他有多远逃多远。我讲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啊，我自己那时候上了大学以后，哇，到假期的时候本来可以回家，我是千方百计不想回家，回了家就是要把我 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跟我的同学玩，跟他们在一起千方百计避开父母，不喜欢，我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人就是这么可怜。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很奇妙，他让我们能相爱。他怎么爱，把相爱放在我们中间呢？他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他自己亲身做示范，他亲身做示范。你们有软弱，你们有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罪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刺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要相亲相近的时候，两只刺猬要抱在一起，什么感觉啊？扎得血肉模糊，阿们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不敢不愿意进入亲密关系，就是因为甚至有的时候我知道我是个刺猬，我真的爱你，但是我怕跟你太近了你会被我伤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也是只刺猬，我跟你太近了你又伤我，所以我们两个人要拥抱一次是多么难呢，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很奇妙，他拥抱我们这些刺猬，而且牢牢地把我们抱在怀里，不在乎我们怎么刺伤他，对不对？你看到门徒，你看到我们这些基督徒是怎么伤害耶稣的，对不对？我们不停地伤害他，但是他从来不松手，然后他用他的血流在我们的心里面更新改变我们。我们从一个见到什么人或者遇到危险遇到重大挑战的时候就把刺抖起来的刺猬，我们就改变了，我们那些刺一根一根的掉下来，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能够接受耶稣的拥抱，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拥抱别人，这就叫相爱，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独特的特征，这就是神的家奇妙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法利赛人那么恨耶稣？因为法利赛人他不能明白爱，真的他们不能明白爱，所以他们说，甚至抱怨主耶稣的门徒说，哎，你们的夫子为什么跟税吏在一起，他为什么跟妓女在一起，他为什么跟我们大家都公认的罪人在一起，然后耶稣还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爱他们。而且法利赛人为什么最后要立志把耶稣杀掉？因为耶稣不单自己这样做，还教你们这样做，他教你们去爱罪人，教你们去爱软弱的人。我们犹太人纯正的血统，我们伟大的信仰不就被他破坏了吗？你知道法利赛人决定要杀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的很简单，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些人心真坏。你要换位思考，法利赛人杀耶稣是因为敬虔的缘故，阿们吧。他们认为这样才叫敬虔，如果不这样就不够敬虔，这就是他们不懂的地方。所以我们再去看，所以主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去讲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他跟我们讲的和我们自己天然以为的甚至一些神学家总结的完全不一样。就到了新约时候也有很多神学家总结和基督总结不一样。我们说教会的特征是什么，有些人会告诉你1234567 耶稣讲了一个教会的特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面有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说，别人怎么认出你们是基督徒，别人怎么认出你们是神的家，根据什么？彼此相爱。因为世人只要他冷静下来，他知道说我们人人都是刺猬，我们不可能这样彼此拥抱。然后这个基督的教会不是仅仅两个人彼此拥抱，而是一群人彼此拥抱。特别有软弱的人，他是把浑身的刺都抖起来的时候，居然在这个教会当中一群人不嫌弃他的刺，不嫌弃他会把自己扎得血肉模糊，而愿意陪伴他帮助他扶持他，陪着他从软弱走变成刚强。这就是基督的教会，这就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的教会跟世上一切的宗教都不一样，世上一切的宗教一定是培养精英的，但基督的教会他是像保罗说的，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人，要叫什么？要叫那些强壮的人羞愧。他是真正强的教会，因为软弱的人在其中得到保护，软弱人在其中得到成长，这就是主。而我们为什么软弱人可以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待下去？因为教会有什么？有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世上的宗教一定会嫌弃，说这个人很高级很牛才能做居士，那个人更厉害才能做方丈。但是只有基督的教会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你是公认的罪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只要悔改，你只要接受他的救恩，你就成为基督徒，你就有资格加入教会。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说，我们说那教会是神的家，这个神的家和我的生命成长有什么关系。我们简单也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说在神的家中成长，就是我怎么在教会当中去成长，我怎么在教会当中去成长，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怎么在神的教会当中成长的时候，我讲三点。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需要神的家，我需要神的家。弟兄姊妹，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以后，后来造夏娃，在造夏娃之前，上帝说什么？那人什么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不仅是婚姻的起头，这是家庭的起头，这是人类社会的起头。所以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家，没有家的人离死就不远了，真的，他心中就如同死了一样，他一定要有家。但是我们刚才讲，人的家已经因着犯罪堕落怎么样子，败落了，人的家很多东西应该提供给我们的提供不了了。所以从我们基督徒，我们灵里面重生，我们更新得救的人，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家。什么家？神的家，神的家。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上帝永恒的家，然后教会是我们需要的家。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需要去逃避，我们不需要去真的是去远离。相反，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知道说我可以加入神的家，我可以加入神的家。弟兄姊妹，就像我们一开始讲前言的时候，我们讲没有福音，我们在灵里是死人，没有教会，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属灵的孤儿。所以你一定需要教会的。所以我也帮助一些弟兄姊妹，我不是去这个批评啊论断一些弟兄姊妹。我知道比如说我原来在网上也帮助一些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对教会印象非常差，我一跟他讲教会他就爆起来了，你知道吗？爆起来，然后后来跟我绝交拉黑我都有，就是这样子。因为一讲起来他觉得教会那么多问题，梁弟兄你不要跟我讲教会，你跟我讲教会我觉得你在强迫我。我说我不强迫你，我只是告诉你一些真理。但就这样子他都受不了，但是我不能因为他受不了我不去讲这个真理。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神的家，当我们没有教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生命有很大的缺乏，我们真的像孤儿一样。阿们吧。为什么很多人看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么感动，对不对？那个浪子原来有家，但是后来骄傲自大，说爸爸爸爸，我该得的钱给我，我要出去自己创业，然后后来全部亏光，亏光了以后跟猪争豆荚吃，你知道吗？一个犹太人吃猪肉不吃？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他居然要跟猪争豆荚吃，你知道他多苦？然后他没办法了，后来真是不得已了，才说：“哎呀，我干嘛这么凄惨？我爸爸家里面有很多富裕，算了算了，我回去吧，我回去给我爸做个故宫也好，我爸不当我儿子都行，就我在我爸爸那里，我做服侍他的人，我相信也比今天好一点。”但他一回去，他爸爸怎么对待他？他爸爸有没有数落他？他爸爸有没有嫌弃他？他爸爸有没有说：“哎，钱在哪儿啊？”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经常会这样子，我们孩子失败回来以后，我们说，怎么样？我给你那些东西在哪儿啊？然后我们的孩子哇，难受的不得了。所以我说你要去学习圣经，你要来教会学习上帝做事。上帝不是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上帝知道他现在艰难的不得了，软弱的不得了，所以上帝他的天父怎么样子？那个父亲哇，张开双臂拥抱他，把身上的大衣披在他身上，然后把手上的戒指拔起来戴给他，然后跟仆人说：“快去把我们家最好的那个牛犊宰了，然后把我的邻居都叫过来，我儿子回来了。”一般人会不会叫邻居回来？我这儿子好丢我脸哦，是不是？别人都去到那里衣锦还乡，他那破衣烂衫回来。哎，邻居都指望着听他的好消息，听不到，我才不好意思告诉别人他回来了呢。没有，这个爸爸把邻居都叫来，我要把最好的肥牛犊宰，因为我儿子回来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设立教会？你信了耶稣就有永生了。阿们吧。信耶稣得永生， 上帝设立教会就是为了让你不做浪子，你不要嫌弃教会。其实因为教会都是一群浪子组成的，他们吧，我们是逐步学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对不对？所以你当你嫌弃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当初加入教会的时候比他还不如，信不信？当初别人怎么接纳你的，你为什么今天不接纳他呢？对不对？你明白吗？你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天父的心为心，还是你在做相反的事情？你这样一对照，你就会发现真的我们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我们得着的真的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在神的家中才能好好的成长，因为我需要神的家，阿们吧。没有一个基督徒不需要教会。所以我刚才讲有些弟兄姊妹他很反感教会，我也为他祷告，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成长因此会受很大的限制，因此会残缺很大一块。什么时候他说我努力吧，我去让别人扎几下，我也去扎别人几下，但是我委身到一个教会里面，他生命会提升的。然后有一天他甚至学会了把他刺收回来，也学会了帮助别人把刺收回来，可以跟弟兄姊妹彼此拥抱的时候，他生命又进一步，阿们吧。你要去看，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与教会缺一不可，或者简单来讲的话，我是为神的家被造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阿们吧。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新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当我们把新约旧约结合起来，把创世纪和约翰福音结合起来，把创世纪和以弗所书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真理，上帝造我们从来是为了让我们进入他的家。每一个家庭成员对这个家来讲是一个负累还是一个祝福？所以一个家里面多生了一个孩子要怎么样子？要不要？哎呦，又多了一个负担。特别是男孩，哎呦，将来还要娶媳妇买房子，哎呦呦呦呦，压力大的三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每当多了一个家庭成员就多了一份祝福，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所以我是为神的家被造的，我是为神的教会被造的。所以我说我与教会缺一不可，什么意思？我不能离了教会，教会也不能缺了我。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再讲，魔鬼经常骗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说，哎，那个教会那么多人，缺你不多，这个少你不少，多你不多，是吧？你走了其他人照样补位。我跟你讲，不，神的家里面你会不会跟你的儿子说，哎，我俩儿子缺你一个，我关我不在乎，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是独一无二的。我哪怕有八个儿子，你这个儿子也是其他七个儿子不能代替的，阿们吧。这就是神的心。那么教会他也是告诉我们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里的时候，我说你要知道你是为神的家被造的，所以你要有个心，你来到教会你要知道说，上帝把这个教会赐给我让我成长，我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所以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16章24、25节两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耶稣讲的这个话太美了，而且也太深了，一般人就是听不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每次看这段经文我都挠头，这个什么意思嘛？我救自己生命就丧掉生命，我丧掉生命就得着生命，这个矛盾的无以复加的一段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其实耶稣就在讲舍己，一个人为别人舍己，他才得到了自己。一个人不愿意为别人而活，就是一个自私的人，这个自私的人他在失去自己，阿们吧。所以我告诉你一个真理，一个人越为别人舍己，这个人的他自己的生命越强壮越蒙福。一个人害自己最大的捷径你知道是什么吗？一个人要残害自己最好的捷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自私。越自私的人害自己害得越惨，他的生命会快速的流失，会快速的萎缩，
所以这个世界上面讲的道理是错的。这个世界上面说，哎呀，因为你不够爱你自己。圣经上怎么讲？圣经上就你要爱人如己。阿们吧。圣经上反对我们爱自己，不反对，不反对。你要爱人如爱自己一样，但是你怎么爱人呢？耶稣讲到，告诉我们这个标准。爱人，我们有时候说，对，我也要爱自己，我也要爱别人。我用50%的力量爱自己，50%的力量爱他，不错了，已经真的不错了。大部分人是80%爱自己，20%爱别人嘛，对吧？我已经用50%，我非常牛了，已经。但是耶稣说不，当你爱别人的时候，你是舍己，就是你用你100%的力量，100%的心思去为别人去着想。然后耶稣说这样子怎么样？这样你就死了是吗？耶稣说，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必得着什么？得着生命，我得着了。所以舍己为人才能真正成全自己。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基督给一个教会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去操练这个。你为别人着想，着想到一个地步，你忘了你自己。这个时候你自己得到最大的益处。阿们吧。你总是想着你自己，然后你老是想着自己，你就被绊在那里，很多事情你能做的就做不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要依靠基督，传扬基督，这个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秘诀。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教会最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做房角石啊？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教会的根基就是基督。所以你越会依靠基督，你的生命就越稳健。我们天然依靠基督不？我们一般靠什么？靠自己。所以我们拼命要让自己变得强壮一点，好靠，对吧？我要更身体要更强壮一点，我智力要更发达一点，我的社会关系要更强一点，我的财富要多一点，这样子我觉得我可靠。所以就像那个财主一样，那个财主有一天晚上跟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呐，今天晚上好好睡吧，你看我现在准备又建一个大粮仓，因为我的粮食已经放不下了，现在放在里面，你有很多的富余，你放心吧。你让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蛮羡慕这个财主的，对不对？我觉得还粮仓呢，我们家21厅都没有，是吧？还租房子呢，好凄惨啊！但是那些是靠不住的，只有谁可靠？耶稣基督，阿们吧！真的只有耶稣基督。你看最近的新闻你就知道，对不对？有些人那次我看了一个新闻，还讲的是广州的，说一个女的出国之前什么存了多少，好像1000万还是多少钱存到银行里，然后出国谈生意谈成了，说然后这个要把那笔钱转过去谈完成，哎，结果转不出去，然后这笔生意没谈成，被迫回国，这是真事哦。几个月之前说几个月出去几个月，然后回来到银行一查，银行说你账上没钱了，你只剩几十块了，然后他哈、啊、我的1000万哪去了？他所有手续合法合规哈、啊，你的钱是被合法转走的。哇，那个女的爆掉了。这是不是耶稣说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因为在地上贼能偷，虫能蛀，是吧？会锈坏。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你要靠耶稣。阿们吧。你要靠耶稣，我们去靠耶稣，我们灵命才成长。而且我们靠耶稣，我们还要什么？传扬耶稣。阿们吧。因为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不能说我享受在教会里彼此相爱我就满足，我要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来享受在基督里的爱，来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来享受跟耶稣基督联合的美好。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心。当我们越愿意传扬基督，我们的灵命成长飞快。你去看吧，一个人喜欢传福音，他生命成长的速度是不喜欢传福音的 N 倍。有些人是很多知识，看很多书，那讲起话来别人可能没他厉害，因为啊我讲的你说不过。但是一个爱传福音的人，他可能讲不出很多道理，但是你在他旁边，你感受到那种生命的那种温润，生命的那种力量，还有那种让你心里面得滋润的那种，是那些只会嘴里讲的人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越喜欢传福音的人，你在他旁边你就觉得舒服，信不信？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讲那种，有一些嘴上说传福音其实要论断别人，不是那种，他真的是去传福音，他就很多的这种给你的造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看到，真的去知道这些时候，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我们说神的家，你看到上帝在神的家中有美好的旨意和计划。你要看到神的家是什么做根基啊？耶稣基督做根基。你要看到你跟神的家的关系是什么，你在神的家中去成长， 神的家需要你，你也需要神的家，你要在神的家当中依靠基督，传扬基督，这个时候这个家就充满了生命力，使这个世界永远胜不过。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我们的房角石，你把我们联络起来。所以主啊，你让我们有信心。我们看自己常常没有信心，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口才，没有恩赐，我们觉得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没办法连结好。但是主，你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流淌的不是普通的血，在神的家中流淌的是基督，是基督的爱。这个爱能够把最软弱的人都连结起来，能够把最不可能的事情都做成。所以求主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安然居住，我们也在神的家中彼此相爱，我们也在神的家中互相激励，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教会，我们人的家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真理，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这家的家长，你的眼目时常看顾你的教会。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